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
今天呢，我们会看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8章28节到39节，罗马书的8章28节到39节。罗马书8章26节，保罗就告诉所有在软弱中的信徒一件事情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帮助我们，不是要把我们的困难挪去，而是要帮助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来面对患难，并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带领我们祷告，转变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靠近神的心意。奥古斯丁这位古代的教父，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名字叫孟尼卡。孟尼卡呢，就常常为他的儿子奥古斯丁来祷告。奥古斯丁还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是一个相当放荡的年轻人。所以呢，孟尼卡为儿子祷告呢，就求上帝啊，你不要让奥古斯丁去罗马这个大城市，免得他在这个大城市里头受到更多罪恶的引诱，就更加走向灭亡，难以自拔。哪里知道呢，奥古斯丁去了罗马，却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很爱主、很热心的基督徒。最终这位基督徒还带领奥古斯丁悔改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可能不明白神的计划和心意，但罗马书8章27节说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属神的人啊，只要真心跟随神，我们里头内住的圣灵必会帮助引导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所以呢，罗马书8章28节到30节说啊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坦白说，这句话是很难明白的，因为好事让人得益处，这一点大家都同意，但万事当然也包含了坏事了，坏事也能叫人得益处吗？顺利的事情叫人得益处我们都懂，但苦难的事也能叫人得益处吗？让文慧跟您做个见证。英国的传教士约翰本人，他在英国的贝德福监牢坐牢了12年，没有办法传道。12年里，他写成了一本仅次于圣经的名著，就是《天路历程》。本人说啊，我在监牢就像在家里，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，所以我就坐下来，然后不断的写， 因为对主的盼望使我充满喜乐，使我将我的喜乐写出来。保罗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益处究竟是怎么样的益处呢？益处是指凡能够使我们变得像他儿子的模样的事情，也就是呢，像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这是不是你渴求的益处呢？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们越来越像神，越来越有神的荣美，有神的属性在我们里头，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有学者就说啊，神自己就是我们首要的好处，神的爱原是我们享受神的一切恩典的一个必须条件。因为如果神不爱我们，神就不会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享受神的恩典了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、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、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所说的。保罗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而谁能够得到益处呢？就是爱神的人，而这些人是被神所预知所召的人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一开始啊，保罗就说了，因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属神的人得荣耀，虽然这个途中是有苦难，虽然我们在追求的路程上会有软弱，但是我们永不会失落。我们就像天路历程里头的天路客，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保罗用了几个动词，讲出了神要在属他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：预先知道、预定、呼召、称义、使得荣耀。也就是说呢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有几个步骤。第一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第二，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召他们来。第三，所召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。第四，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神要呼召人，就能够叫蒙召的人接受他的呼召，绝不会有被召而没有被选上的情形。神如此的呼召人，人自然就会凭信心来接受呼召，而人接受了呼召，被神称为义，这完全是神的作为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会失掉这个福气。即使在苦难之中，又或者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得来的，当然我们也不能靠我们的能力去持守，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。最后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，保罗就为罗马书三章，也就是呢六章到八章呢，来做了一个总结。这好像一首赞美诗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人罪的问题解决了，人不再活在绝望之中了。保罗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反对我们？谁能阻止我们不前进？谁能使我们失败？谁能抵挡我们？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很显然的，在我们的灵程上不是没有战争，不是没有拦阻， 不是没有抵挡，不是没有难处。撒旦啊，是专门阻挡神工作的一位，一有机会他就会拦阻，他会来攻击我们的。经文里头保罗说谁，这个谁呢，是单数的，表示呢没有一个，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抵挡我们，没有任何一样事，任何一件物品，人或者魔鬼可以抵挡我们。对我们信徒来说，撒旦随时用疾病、意外的遭遇、环境的变迁、世界的引诱、肉体的软弱来攻击我们，有的时候使我们冷淡灰心，有的时候使我们失败跌倒。但是保罗说，没有任何一件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撒旦，会使我们失落。司布真有一句有名的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魔鬼的吼叫是神同在最好的证明，神站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，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。但这不是说没有人会反对我们，就好像刚才文慧所说的，撒旦永远站在敌对神和敌对我们的一边，但不要忘记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的，神帮助我们，连撒旦也拿我们没办法。那么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？神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舍不得，他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啊。在新约里，爱惜这个词和旧约的留下这个词呢是一样的，神从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不献给神这件事情，就知道亚伯拉罕是真的敬畏神、爱神、顺服神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想一想，如果神把万物和他自己赐给我们是有条件的话，那么请问我们这些穷苦的罪人，所谓的穷苦就是我们根本一无所有，拿什么来跟神交换，拿什么来跟神做条件呢？试问我们哪一位有资格拥有神给我们的爱呢？但感谢神，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是因基督的救赎，白白的称我们为义，神又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，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那么既是恩典，就不是要有条件的，我们只要用信心来接受就是了。这样信心越大，享受神的恩典就越多啊。所以保罗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可靠啊！所以啊，再也没有人、没有一件事情、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动摇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。既然神称我们为义，当然就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。因为控告这个词汇呢，是一个法庭上的专有名词。那么在罗马书这里呢，可以是指一个正式控告的程序。谁控告我们呢？撒旦一定是第一个。如果有正式的控告，那么当然是向神控告。神自己呢，是审判者。如今这些被告，也就是我们，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是神已经悦纳的人。那么即使有许多的事情，撒旦作为一个控告的理由来控告我们，但神这位审判者都不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我们是已经蒙神拣选悦纳的人，是神亲自称我们为义的。 有人说得好，我们不喜欢别人撒谎，但自己却常常撒谎。我们恨恶别人偷懒，但自己会偷窃公家的东西，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功劳。我们讨厌别人淫荡，但自己却常常有淫荡的意念和倾向。我们恨恶不公平，但自己却常常主观偏心待人。我们瞧不起贪心的人，自己却也会贪心。我们鄙视言语粗暴的人，但自己也会发脾气和咒骂人。我们轻视自私自利的人，但自己却处处为自己打算。这就是我们，这就是人性。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在他里头的人都成了罪人，就好像母亲吸毒，他所怀的胎儿也会患上毒瘾一样。但在我们里头还是仍然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天良，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必定会有良心的控告。我们的内疚就是我们良心的控告。在法律上，控告是审判定罪的一个首先的过程，有控告，然后呢才有这个审理，最后定罪。没有控告就没有审判，所以呢，控告不论是出自于人、撒旦，又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良心，都会造成我们内在的折磨和痛苦。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保罗的经历、文会的经历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经历。有的时候这些的控告甚至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。但宇宙间至高至上的神已经宣称我们为义，判我们为无罪。试问谁能再控告我们呢？撒旦不能，别人不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连我们自己也不能。有一个小故事，很久以前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，他家里头有一个小黑人，是他家的工人。有一次这个小工人在玩弹弓的时候，不谨慎的打死了一只鸡。他害怕其他的工人告诉主人，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其他工人的工人。其他的工人欺负他，常常要他做很重的工作，如果他不肯做，其他的工人就会告诉他，我要去跟主人说你做了好事，这样的威胁他。有一天这个小工人突然不再害怕其他的工人去投诉他了，因为他终于忍受不住了，他自己已经主动的向主人来坦白，求主人的饶恕，而主人也饶恕他了。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控告他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，当然也就没有人可以定罪我们了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定罪是审判的裁决，去衡量所犯的罪而决定判怎样的刑罚，是法庭上最后宣判的一个根据。保罗说，在神的法庭上，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，已经被神宣判无罪了。那么请问谁还能够定我们的罪呢？定罪呢，在原文可以是现在式，也可以是将来式，两种的语法。 所以呢，这里的定罪可以指现在的定罪，或者是将来的定罪。这也就是说，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谁都不能定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钉十字架，代我们偿还了罪债，并且他复活了。主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与他钉十字架一样的重要，因为他的复活显出了他的死，也就是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是确实有功效的。不像旧约的赎罪祭，献了还要再献，年年都献，而且是年年献一样的祭牲。这证明这些献的祭没有真正的功效，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显出了他一次的死所成就的赎罪祭，是我们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。有学者就说，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定神的选民的罪。第一个原因，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。第二个原因，基督复活了，并坐在神右边掌权的位置上。第三个原因，基督现今正在替我们祈求。因此，保罗才能够这样肯定地说，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最后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宣告，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。有学者说，主的爱对爱主的圣徒来讲是他生活的全部，这种爱，这种与主密切的联合，撒旦一定会来破坏的，而且呢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来破坏。因此，经得起考验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虽然有许多的考验，刀剑逼迫，高处低处，但保罗说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不单是得胜，而且是得胜有余，也就是大大的得胜啊。但究竟是哪些事呢？保罗说，不管是生或死，不管灵界的力量，撒旦或天使，不管高处好的事或低处遭遇患难的事，所有宇宙间没有一样的物类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和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这爱也就是神的爱，原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表达出来，也是在主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这不单表示神爱我们，无可怀疑，同时呢，只要我们在基督里，就没有任何人、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因此，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，是因为主的爱，还有我们对主坚强的爱，以及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。感谢赞美神。